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一文殊智慧永觉，第一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讲大圆满潜心引导文当中讲上师瑜伽。上师瑜伽里面，前面已经讲了上师瑜伽的重要性。今天呢，第一个讲七支功，第二个讲七支功。七支功啊，分七个方面。这个七支功呢，我们前两天在普贤行愿品当中也讲了，在其他的修行法要当中也讲过，所以呢，我就不光说吧。第一也讲那个七支功当中，首先第一个是讲这个顶礼之吧，还没有讲顶礼之之前，他这里说，金刚常的分别呢，就可谓多之又多，加上无需尽力艰难困苦，完全是依靠逆根者的心境啊。就我们这个密宗金刚常呢，实际上是逆根者，逆根者呢有这个心性的根啊，还有这个精进的根，还有呢。就是这个最主要是这两个吧，就是信心和这个精进，还有这个智慧等等。所以具有光大心理者，通过积累资粮不断修学，在一刹那间当中啊，也可以圆满仙宗当中一个大戒所积累的资粮。其实密宗确实有很大的这种这个方便方法啊，就是一字呢，就是寄生当中便可获得解脱。密宗的很多这个这些法要呢，是在寄生当中就是获得这个成就。为什么寄生当中获得成就呢？因为密宗当中有很多在这个仙宗里面根本没有的这个方便方法。这一点一定要就是明白，就是有些人认为所谓的密宗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这个特殊法啊，就是这是一种密法，是就是这藏地的所有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应该是密法的，而汉地或者其他地方呢，就是是仙宗法。当然这个是绝对不合理的。其实我们很详细的阅读的话呢，在汉传佛教当中啊，对这个称赞密宗的这些教言呢，就是非常多的。有一个也算是一个经典吧，就是叫做是这个金刚大教王宝就金刚大教宝王经吧，就是这是好像宋朝的时候就叫做是发天中印度的一个意思，就是他翻译的欧益大师的这个就是月经录当中也是说了啊，就是说就好像有上下这个两卷。那其中呢就讲了很多就是密法的这个殊胜性啊，就密法的殊胜性，就一切如来什么这个细节称赞如是事语，比金刚大乘即色一切乘啊，就比金刚大乘即色一切乘，过去未来现在业复如是。好多那个就说到了，就是十方这个所有的如来呢，就是常都是赞叹，就是都是赞叹这个赞叹什么，就是赞叹就是密宗，说是密宗金刚乘呢，就是他能这个摄一切乘，我们仙宗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菩萨乘也好，声闻乘也好，全部都可以包括的。而且这并不是是就是展示我们这一世的这个密宗是如是的殊胜，不是这样的。过去的如来也好，未来的如来也好，现在的如来呢，也是同样的啊，都赞叹过，都宣说过啊。因此，佛陀呢，就是也是告诉这个金刚树菩萨啊，就是如火这个设计，如火呢，就是就是如火这个戒记，如火这个心思啊，就是在这方面呢， 这个《金刚道交王经》里面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我也看了啊，看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啊，我们就是现在汉传佛教也好，或者是汉地的个别信者呢，就根本没有就是翻阅就是《大藏经》。如果你翻阅《大藏经》的话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密法是并不是说藏地就是独有的一种这个教法，它就是十方这个如来就是所成长的积生成就的，具有就是很多方便方法的这么一个这个特别就是切近殊胜的教法啊，就这一点呢，可能需要就是观闻博学，否则的话呢，就是有些苦路观闻的人呢，就是只听一面之词啊，或者说是就是看这个一两本就是先宗的这个书以后呢，大师诽谤密宗啊，就是造下这个弥天大罪，那即使这个极其可怕的事，就是我们这个造恶业，就是没有必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造业，就是谤法的这个罪业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是这个密宗的的确确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而且这里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方法。无上密宗的佛田堪为最至最之，也是必定使之他独一无二的这个金刚二乘念。密宗里面的最殊胜之处的话呢，这也是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金刚二乘念。其实我们先宗当中也是，就是不管讲华严经还是妙华莲华经，就是对这个上师二舍离呢，就还是非常的这个赞叹。就是前面也应用过一些这个校正，所以说七智功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也是附在这个上师瑜伽的后面来讲的啊，就是上师瑜伽的这个后面，就是我们刚刚就是讲完这个上师瑜伽，引请所有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为主的这个上师呢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观想对境，然后呢在这个上师面前呢，就是叮咛啊、供养啊、忏悔啊、睡息啊等等，这样的话呢比任何善根的大啊，就比任何善根的大。因此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大家听一堂课以后呢，就是应该自己有一些转变改变啊。就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你听了就我们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引导以后呢，看能不能就是进忠诚当中啊，一生当中再不要转来转去就应该就按照这个前面的前行仪轨去修车，然后就是着重的这个修上师瑜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生当中都是其他当然就是如果多多这个求法呢，就也是为上不可的。但如果没有这个机缘的话呢，也是是可以足够。就是说实在的，我们这个有些这个佛法呢，就是还是是对实修方面呢要值得重视。光是我们听这部论听那部论，就是然后呢就一辈子的是开始这个自听闻，就是没有去实修呢，就是是不合理的。那要不要就是我们这个观闻博学呢？观闻博学确实也需要的。如果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呢，就没有就是断除就是自己的增益和分别念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习气是非常严重的。当然你在听法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就是听了一两堂课以后马上立竿见影，马上你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烦恼都断完，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听了法和未听法呢，确实有天壤之别，这是逐渐逐渐在你的心眼当中是看得出来的。有些人可能认为的不是吧，我越听越糟糕，就是可能没有听好一点，我没有听法的时候呢，我还是心里有清净心，越听越可能就是好像自相续呢，就是越来越这个难以跳化。也可能个别人呢的确也是你以前没有观察过的时候呢，就是总觉得是自己是可以的，现在用佛法的镜子呢，就是经常是对照自己的时候呢，处处都是自己的毛病，就是这时候呢，就是发现是自己是一个就是罪恶极大的人啊，就是可以说就特别就是对自己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厌恶之心，就这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规律。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说这个激烈自量的法门呢，全部都可以这个包括在这个七智功当中就是激烈自量呢，就是在这个加在上师瑜伽的这个后面，然后这个所有的激烈自量和净除罪障的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就是其实是可以就包括在这个七智。为什么是每一个法门当中有一个七智功呢？这个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这个懂得了这个七智功以后呢， 还是要这个修持啊。啊，无光尊者在《大圆满信息修习大师书》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密宗呢，就是具有特别就是大的这个精进和三窍方便和还有智慧的人的心境呢。有我们这种有了这个精进和智慧三窍方便的话呢，我们实践的任何事情呢，就是也是做得很快速，就是就快速完成。我们看实践当中，两个人一起去办一件事情，一个人是有智慧、有精进、有这个三窍方便，他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容易成功的。另一个人呢，就是有懈怠啊，有愚蠢啊，有这个不会就是做事啊，就是不会做事，就处处都是得罪人。那这个人呢，什么事情都是办不了的。就这是非常这个简单的一种比喻。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密宗啊，就是应该说是具有这个智慧者的这个心境。下面讲这个第一定力句啊，就是定力者，观相就是自身呢化现为成百上千无数无量刹土的微尘数。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每一次这个观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磕头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身体已经变成了无量无边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就是向这个诸佛菩萨就是进行定力，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与自己呢一同都是定力，就是这是我们观想的最起码的，就是不能像是我一个人在今天定力，所有的这个众生呢都不配合，就是他们都这个玩儿，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定力。就这个观想方法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真的能观想的话呢，那功德也是非常大。当然你如果实在不能观想，你一个定力的话呢，你有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定力的功德。其实万法唯心造啊，就是一切都是以心造呢，就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也是这个灵体的那个松弛里面的这个寄宗啊，就是我们定力制的时候呢，就是使我神化为金尘基金查成无边无数二定力，就是这个科里年松呢，就这个寄松啊，就我自己的身体是幻化成这个无边无数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我的这个身体，还有同时呢无量无边的众生一起向莲花生大师这个为住的三十诸佛面前呢，就是进行这个三门共进二定力，就是这样这个一边观想一边呢就是念诵。一般来说，修行引导没有完成无始完遍的人，定力贵一阶啊，就是当合在一起来修行也可以，尽管也有这样的修行传统。如果我们没有修完无始完加行的话呢，那么就是前面的这个皈依戒啊，就皈依戒跟这个定力啊，这两个呢就是一起修啊，就是口里面念诵皈依戒，然后呢身体呢就是进行这个定力。其实这样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华智仁波切和很多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也是以前的是也有这个传统啊，就是传统。法王如意宝也是就是觉得是这样，也是就按照这个前行里面的一样的。但法王如意宝呢，就是比较着重就是后面的这种做法。上师当时也讲过，因为皈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一心一意的，我要这个皈依这个上师三宝。就是就一定要把这个引发起这样的这个皈依的这颗心，就让不断的这个念诵，就是这个时候。然后你在这个定力的时候呢，把上师或者诸佛菩萨作为对境，就是用这个深刻以来就是定力。所以在这里面呢，虽然这个观想呢，就是一个莲花生大师作为对境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最好呢就是可能分开的话好一点。原因呢，因为皈依的要求呢，一定要你的相续当中升起了，就是我从今天开始来这是。生生世世就是皈依这个三宝，就是要升起这样的这种意念，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大道的这个目标。然后这个定力的时候呢，就是深刻以集中精力，所以在这个观想方面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结果有一点点不同啊。因此方王也是就是特别赞叹就是后面的做法。但在这里呢，就是作为真实的定力的引导，与上师瑜伽呢就是合在一起来修行也是最适合的啊，就是最适宜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因为上师瑜伽观想的时候呢，在上师面前定力，上师面前就是供养，上师面前就是这个睡息啊、赞叹啊，就是平时我们实践人也是遇到一个这个，比如说国王啊、皇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在他面前就是信礼啊、赞叹啊、供养啊，就这些都是实践当中也有这样的规矩。因此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你前面就是观想上师瑜伽，在他面前做起这功德，功德也是非常大，就是应该这样是就很合理的。那这样 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一千上师如意宝说，如果这个定力句啊，就是没有单独有单独的这样的定力句的话呢，也是可以就是边定力边念诵，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念七支功的寄诵，就像我们普贤行愿品里面后面有一句，就是所有的这个什么这个逆战供养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忘了什么。定力啊啊啊啊！所有你占公园和清佛诸师转法轮啊啊，对，就是这个寄诵，就是这个寄诵也可以啊。以前有一次法王如意宝讲经的时候呢，也这样说过，定力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力的时候呢，就是身体定力，就是身体这个做礼拜，就是于定力呢，就是在口中啊，就是不断的念诵定力句，或者呢就是念诵那个祈祷文啊，就是对上师对这个佛菩萨，就是这个于定力呢，就是口里面就是不断的这个念诵，于定力呢是满怀这个真诚的这种恭敬之意啊，就恭敬的这个意念，应该就心里面就是像啊，就是上师你以外，就是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寻找就是任何之往之处，那么您呢就是无所不知，我全心全意的是一心一意依赖你，依止你啊，就是依止你，并观想呢，就是自己与一切众生，一同定力啊，就深刻于全部集中静力，就是像那个诸佛菩萨也好，就是上师面前呢，就是做定力啊，就是做定力。法院注定当中呢，就是也是说这个身体定力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获得这个佛缘呢。而口定力就是也是说是欲定力的话呢，就是获得了什么这个天耳通吧，然后意定力呢就是获得这个他性通，好像在这方面呢就是也讲了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三门定力的一些这个作用，同样那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定力啊，也是分了就是很多的，但是最主要的呢我们这个以这个头定啊，就是定力啊，这是从实践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就是最上端呢，就是透定，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对这个自己的定呢，就是对别人就是恭敬也好，温驯也好，这样的话呢，就是别人也觉得说、哦、这个人对我恭敬，所以我们在三宝面前的话呢，就是应该用这个三门恭敬来进行就是定力啊，就是进行定力。那么就是这个这种定力呢，平时我们呢。这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定力，是这是一个修加行的时候才行持，不是这样的。来自这个成佛之前，或者说我们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大家真正这个要想修行的话呢，就是多做这个定力呢。一方面就是摧毁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曾经讲过，就是可能对这个现代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锻炼身体啊。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是确实这个定力啊，就是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尤其是你这个课长度的话呢，应该说是全身性的一种这个运动啊，就这样呢，就应该说是从我们实践的很不清净的一种意念呢，包括自己的这个臭皮囊的一些这个行为来讲呢，应该是最好是就是定力啊，就是最好是这个定力。下面就是讲，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是一边定力一边东张西望胡言乱语心不在焉呢，当有方呢就是有些人来来往往或者是说话交谈的时候呢，眼睛和自己呢就是心思的转向于这个右边呢，那么结果呢就是双手合掌在左边的这个脸颊上，我们有些人磕头的时候呢，就是右边好像有什么人说，然后就是在这边合掌然后边定力的很多人经常也这样的嘛，因为他就喜欢说话，就是喜欢跟别人这个说话，就那往这边看，然后呢有心不在焉的话呢，就如果左边有人这个说话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合适呢，就是也放在这个右边的这个脸颊上，就是往这边说话或者往这边就是这个就是向往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就是任何一个动作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如理如法啊，就如理如法结果双手合掌呢，就是在这个左边的脸颊上面了，然后当左边呢就是出现这类情况的时候，由眼睛和心思呢就是转 向这个作坊。那么这个贺章呢，就是在这个右边的这个年架上啊，那就右年上。那么这样呢，就是双手合十到就是右面年架上了。所以呢，我们务必要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心思就是涣散，或者说是随境这个所转，这是身体呢，就是在你里东倒西歪的就进行定力，除了自己的身体白白的输了以外呢，没有任何的事宜。所以华智仁波切在这里呢说的是比较这个严格的，一定要我们这个磕头啊，就是定力的时候呢，要这个入法。如果你没有入法呢，就是在这样定力啊，就是一直是这个横不入法的这样定力呢，说是一点这个意义的是没有的，就是自己徒劳无益。但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的时候呢，就华智仁波切为什么说是任何事宜都没有啊，就是没有任何事宜呢，就只不过是这个比较这个严格来讲的啊，就是功德不大的，功德不大的这个侧面来说的。其实我们心里这个三乱，就是对三宝或者说对三宝就是有恭敬心来这样这个合适啊，甚至就是这个就只是一种这个低徒啊或者说是这个单数这个合适啊，这些都是妙华莲华经为主的很多经典里面呢，都说是这个逐渐呢就是获得这个这个圣果，就是所以说是肯定是有功德的，但是这个功德呢不大，就是所以从大的这个功德方面来讲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任何事业。比如说有些人呢去这个做生意，就是他赚的这个赚的钱不多，就是赚的钱很少很少，但给别人说的时候呢，我这次出去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什么钱都没有赚到，就是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没有赚大钱，就是赚小钱还是赚过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也并不是完全一点就是意义都是没有的，就是在这里呢应该有不同的这个长河呢，就是有不同的字面来这个可以解释。不进入者，而且定力的时候是双手必须弯入这个含苞待放的这个莲花一般空行合拢，绝不可以就是掌心这个毫无空隙的并拢在一起，或者呢就是仅仅一把这个指甲呢就是接住等等啊，就是这种做法呢，就是其实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由这个莲花待放的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图上面都是有，就是一个是这个高屋啊，就是高屋鹤的这种形象还有一种呢就是莲花，就是宝啊，就是莲花这个莲花宝这个形象，就是有两种这个合掌方式。那么可能有些人这个问就是汉传的有些这个仪轨啊，就是有些这个大德要求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竖掌啊，就是竖心就是并弄，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我以前看过那个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唐代的时候的这个一心禅师啊，一心禅师呢有一个大这个毗卢遮那，这个大毗卢遮那禁术啊，就是禁的一种这个讲义。在讲义里面呢，就是讲呢就是十二种这个定力法，十二种定力法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坚实心合掌，就是坚实心合掌的话呢，那么就是里面的是就基本上这个两个竖掌都是并拢，就是就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汉地的很多寺院里面所做的这种尼心一样的。还有一种叫做呢就是虚心合掌，就是虚心合掌的话呢，就是里面是应该是这个空的。还有这个就是微浮念啊，就是微浮念合掌，微浮念合掌是我们这里就是那个没有这个开啊，就是莲花待放，就是应该是这个微浮念那个合掌。还有呢就是出格念合掌，出格念合掌等等，就是大概还有什么金刚什么这个金刚合掌啊等等，就是有十二种合掌啊，就这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有依据的啊，应该是有依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在这里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修这个上师瑜伽，或者是说我们修这个这个起止功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莲花这个也好，或者是微浮念合掌，以这种方式来合掌呢，就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汉传佛教的一些仪轨念诵啊，或者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我想应该这个坚实心合掌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此我们可能还是要就是各方面的宗派啊，就是有些传统啊，就是都要了解， 否则的话呢，你只懂得就是一方面的一个传统或者一个上师的这个教养，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没有这个光文博学的话呢，就是马上否认了啊，就我只看到这一个，就是这种做法不合理的，那肯定是就是就不能这样这个就是一颗摇底呢，就是不能这个决定的。如大解脱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莲花待放合掌于顶上，无量神运聚顶礼释王父。这是那个大解脱经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如莲花待放一样的这个合掌，然后合掌于这个头顶呢，合间呢，心间呢，那么就是身体呢，就是也就是变化成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身体来这个经历，就是释放诸佛如来，就是这个经里面的意思也是这样的。但这个我们这个深大解脱经里面呢，我以前就是看过，就是好像没有这个校正，没有照到，就是韩文的当中是没有照到的，就是在藏文当中呢，就是应该是有吧，就是也许是可能这个大解脱经呢有其他的这个版本啊，就是有其他的韩文当中好像没有照到这个校正，但是应该有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译本啊，就是不同的译本，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莲花待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为复莲合掌的方式呢，在这个经里面已经讲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按照这个经当中的这种合掌方法是非常有功德的。如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啊，智慧光尊者的功德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并非随意圣地里行简合适恭敬相啊，就不能这个随随便便呢，就是自己随心所欲的，就是身体做定力啊，就是定力的话呢，应该是按照这个就是要求去大家就是合理如理如法的去，应该以恭敬的相合掌当如莲花宝活如干物合之行，就是合掌呢，就是有两种方式，我们前行里面的是有图，一个是那个干物合，干物合呢，就是好像那个这个拇指啊，就是稍微在往里面这收，就是其他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啊，就是以这两种方式来就是定您。接下来一次啊，就是接着这个一次下来，合掌在头顶的时候呢，就是向这个身体的所有的这些罪业当得以这个清净，然后合掌在后肩的时候呢，无始以来所有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都已清净。身体的障碍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杀生啊、邪淫啊、偷盗啊，就是这些。然后这个语言的话呢，就是所逆见语、所出语等等，就是这些。然后合掌在心间的时候呢，就是心里产生过的嗔心、贪心、邪见等等这些障碍呢，就是全部得以清净。然后这个五体投地啊，就是就这样这个顶礼的时候呢，就是五体投地。所谓的这个五体呢，就是实质的是前额和还有这个两手掌，然后这个双膝啊，就这个是一定要就是接触地，就这我们前面做定理的时候的跟大家讲过，其实这个理论上是大家都会懂的，但是我们为呢就是再三的在相续当中呢，就是穿膝啊，自己也是应该要做，否则的话呢，我们时间长了以后，有些可能是就是明白，但是自己都没有做到的。再加上是我们以后弘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跟很多人一定要说，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很多佛教徒呢，念基本的一个定理啊，他们都不会，就是表面上就是就好多不如法的，看到别人的行为呢，就是也有很多不如法的，听到别人的一些语言呢，就是也有很多不如法的。当然这心里呢，就是暂时没有他心动，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看不到别人在想什么，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别人的语言呢，就是基本上是由这个心的这种智慧下就发出来的，就是所以呢，我们通过别人的语言和行为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心里呢，就是也有很多不如法的。所以其他人如果这样做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多年学佛的佛教徒如果不如法呢，那这是特别遗憾的事情。因此我们在不同场合当中一定要就是有一颗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心来这个帮助这个身边的人，尽量的把这些教言和这些深深的道理呢，就是传输给别人，同时自己呢，就是也应该是这个身体力行啊。因此我们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做啊。还有 对，就是五体，五体呢就是坐地，泥板有这个清净五种这个贪嗔痴嫉妒傲慢，就是五种烦恼的障碍，而且呢就是获得生于义功的事业的五种这个价值的等等，就是有很多必要的。因此我们这样应该就是要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应该这样做，然后我们在地里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要呢就是一定要听着身体呢就是站立双足合掌，在按照前面所中就是应该是重新就是匍匐地礼，一定要每一次都是地礼，一定要站起来。很多人都不是这样，尤其是我们这个磕头啊，就是修五十万加薪的时候，好像是还没有站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已经。一看到是别人的一些新闻呢，不是很恭敬的那种，就是就表面上真的是那个是一种怎么说啊，刚才那个其实我刚才那个在做的时候的时候，我以前看过一个道友，就是做的不如法，就无观想，就是把他观想在心里面然后做的动作这样的话那就比较自然，就是也不是假装的，就是说他当时所做的这些事情，我就下面就是说那个啊，就是在前面应该这样的，如果双数没有就是按照要求啊认认真真的合掌，这时呢就是用这个数啊就是用摔动一下，就这刚才我说的一样的，然后那个膝盖呢就是或者是额头啊就没有借助地，就是这是弯腰，就是就弯一下腰，就是就弯一下身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腰也是不这个端直啊不停止，这样弯弯曲曲来做顶礼举动都是不恭敬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是绝对是不允许的。佛经当中也是说过，就是身体如果这个弯曲的顶礼的这个过报很大的，就是他的依宿过呢就是将那这个转身为驼背啊，就是有些这个很可怜的就是驼背，我们这个做顶礼的时候一定要每一次的是尽量这个站起来，就是如果你这个做的磕头啊就是磕的不多的话，那就是哪怕是这个一就是每次这个你要接近这个什么休息的时候呢，就是磕三个头也是很真实很认真的，就是很如法的，那就这个很重要的。还有就是驼背着，或者是这个背上呢，就是仗着一些大牛的，就是那种这个啊，就是猪肉居啊，就是那个咕噜汁啊，就是那种这个就猪肉的话呢，就是特别爱的。我那天在海南就是看见一个就是应该是大概是四五十岁吧，但是人特别矮，就是大概是可能有六岁的孩子吧，就是六岁的孩子。然后我顺便就是用手机拍一下，就是然后回来以后一看的是有点害怕，就是把它删掉了，也有点那个看起来也是个老人，但是老人呢也身体也是特别小，就是然后哇一看的是。好像这个睡觉的时候的事就浮现在眼前一样的，有点不好，就不舒服，就是马上把它散掉了。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就是这也是以前没有好好这个就不如法的这种定力啊。还有就是在这个背上啊，就是有一些就是种着这个那种就是就特别可怕的那种人啊，就是等等。我们希望获得功德而定力的，如果要专程这样的这个奇形怪状的出入身体的话呢，那么就是定力也是大可不必了，就是没有好好定力做这些的恶业的是现在实践上是多的是。所以呢定力的数目不在于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每一次的定力啊就是泥白都要尽力的做到这个正轨入法准确啊，就是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靠力定力轻松顺利而在这个渡桥啊，就是什么一些山坡上啊，或者是我们放一些针头啊被盖啊，就是一些蒙种，在这个上面定力呢，就是当然是看起来就是很舒服的。尤其是我以前看到有一个逆宗啊，就是在那个什么这个护法山那边，就是因为那个山很陡嘛，就是然后顶礼的时候特别方便，就是这样，就稍微这样的话，然后就。
这山已经这所以就基本上都是不用就是玩养，就是就但这样肯定是不合理的啊。就我当时想是这个是肯定是刚来的，就是如果听过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话，那就是这个法师也是不允许的。但他自己可能觉得是这个定力是很重要的，就是在那边一直定力，就这样做法是不合理。还有些人呢，就是就怎么就是为了就是弯腰，就是这方面呢，就是为了不需要弯腰，就是在前面对很高的就是一些枕头啊，就是然后杯子啊，就是在上面，那这也不合理的，应该是在最好是在这个地板上，就是不放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东西，就是好好的这个定力。这是我们平时法师仁波切还是讲的比较这个细致吧。我们模仿师他的很多种是没有直接说，就是让他大概的这个说一下，就好多都不懂，就是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已经这个说到地了，就没有这个事，没有少叙的意义。当今时代，有些人前去拜见上师的时候呢，首先要做一些稍微就是入力的这个定力，然后呢，就是再去诵闻讯那样子啊，这个据说这是对重要的任务的恭敬的理解，没有智慧的大多数人呢，居然也是跟着去学。其实这是，确实这个荒唐至极的行为啊，就没有必要的。先去定力以后呢，就是就问询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即使在路上看到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个弯腰啊。好像皇帝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些大臣呢，就是在下面就是什么这个皇上万福金安啊，什么就是就全部就是在下面就是其实这种是不合理的，就应该是这个定力就是定力的。然后平时的话呢，就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就一般在这个弯腰啊，就是在路上的是就这样还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内心当中这个恭敬啊是个可以的，就是其他呢就也没有必要，就是。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作为求法者，其实我们很多，不过包括顶礼也好，说话也好，很多方面已经闻思过的人呢，他行为是一定要就是入法啊，就是一定要这个入法。作为求法者，甚至对顶礼的方式如果不懂啊，也必须要通过上师面前先去听闻了旨啊，就你就不懂的话，那就是先去听刚来的一些新来的刚刚这个入门的，就这些呢，就是定力也不太好，不太懂，就是一定要先在法师面前听，然后懂了以后呢，就是要做到就是随时随地的念念不忘，就是用以这个实际啊，就实际应用。即使这边简单易行、浅显易懂的话，但如果不去心持啊，就不去修持，那么呢，就是求得佛法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宜啊。就我们这个光是这个口头上就是说这个什么一切都是空心啊，一切都是一心造啊，那这种方式是确实没有不合理的。以前好像汉帝也有这个说法吧，就是当时这个唐武帝就是这个。本来唐武帝呢，就是那个唐玄宗呢，就是他是应该是太子，就是他可以是王位的。但后来那个唐武帝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把他的这个王位都夺了。然后这个唐玄宗呢，就是他到这个寺院里面去，就是在黄婆禅寺那里这个休息。然后黄婆禅寺呢，就是每天都是礼拜啊，礼拜的时候，当时那个他不叫当时唐玄宗吧，就是那个元宣宗是当皇上以后才可以称呼的。然后当时他呢，就看见黄婆禅师每天只是礼拜呢，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就是他认为是这个和尚呢，就是一边都是说是一切万法皆是空性的，一边呢就是天天都是定力，就是到底是怎么合理，就是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故意就是去刁难他，就是问这个禅师啊，就是说是你就为什么这样这个逆白，就是他说是我为逆白而逆白，为逆白而逆白呢，就是到底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后来呢，就是黄波禅师就是给他大就是巴掌啊，就是就然后呢，就是他说这个和尚呢，就是太畜生了，就是然后黄波禅师说是这什么这个地方知道吗，就是这个什么是畜的，什么是这个细的，
最后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让他磕头声呢，好像是空啊，就是磕头禅呢，就是这样。但实际呢，就是念这个这样的这种定力的这个行为都是没有，就是心上呢就是很傲慢的。后来呢，就是他完全摧毁了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些傲慢，就是也懂得了，逐渐懂得了这个这种定力啊，就是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教义啊。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唐武帝呢，就是他灭佛也是，其实是跟他说是有些历史上说是对他有关系，因为他当时为了寻找他呢，就是开始一个一个的寺院呢就是摧毁。后来呢，就是他自己就死了吧，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唐玄宗就是上这个王位啊，就是他恢复这个王位，恢复王位以后呢，就是在这个佛教呢就是大义这个兴盛，因为他毕竟是在寺院里面。好像当时树过沙弥戒是不是？树过吧？啊？树过没有？啊？啊？不是吗？是，是沙弥，那后来换树了是吧？啊？嗯，后来呢？有什么不敢说？说嘛，皇上现在也不在。对吧？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行持佛法，就是应该有这个甚至一个定力的这个行为上呢，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是可以看出来。否则呢，就是得到这个佛法呢，就是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宜啊，就没有真正的这个事宜和结果。所以这个身为求法者啊，就是求法这个学法者，包括做一次定力在内的一切行为，都要远远超过那些不懂正法的人啊，就他们是没有学过，没有受过教育。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些文盲的话呢，他不懂这个什么是这个知识。我们这个学习过佛法的人呢，应该就是自己会自己应该懂，然后看见别人有些做的不如法的时候呢，也是应该给别人要说。那有些人说上师面前就是来的时候可以定你，去的时候不要定你，这是佛经里面说是不准定你的。佛经里面都没有这么说，来的时候定你，去的时候不定你，就也可能没有这么说吧。就是在佛经当中的速度应该是可以的，但有些人呢，他自己也没有动到的，以这个佛经就是作为依据来说。以前弥勒这把尊者到这个恶霸上师那里去求法就是当时那个恶霸上师呢，就是真为僧众，就是讲这个二观察序。二观察序是细金刚，就是那个佛法。弥勒这把尊者从很远的地方呢，就是开始向上师顶礼，然后恶霸上师就是满怀笑容的，就是借着这个帽子啊，脱帽换礼，并且呢，就是说是传法的这个简写的缘起也非常不错。看样子那边的人就是坐立的风格呢，应该是南亚马尔巴罗在这个尊者这个传承的顶礼方式去。应该就要求下面的一个人就是派问一下，就是当时马巴罗在刚好不是马巴罗在恶霸上师呢，刚好那个西金刚这个传完就是后面那个接济那个地方的接济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说法者也是我，这个听闻者也是我，就是刚讲完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是这个弥勒这把尊者就是出来了。而且弥勒这把尊者呢这种顶礼方式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入法，就是像马巴罗萨的这个传承一样的。其实我们也不是什么就是自己夸自己，我们这个佛学院的很多这个有些出家人呢，就是他们到一些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经常很多人都说啊，就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佛学院的人吧，就是包括他的这个披单啊，就是然后整个这个僧装啊，就是就很如法的。当然我们也不敢说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的，但大多数的人确实是也是学过戒律的，学过一些特别就是如法的这个就是这些法要啊就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街上啊，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别的有些地方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有些这个寺院里面的不管居士也好出家人依赖的时候的呢，就是哇可能是有点是不是疯疯癫癫的，就是这什么地方来的这个人一看的。但有些比较正规的佛学院来的话呢，我们也经常遇到啊，就这个是依赖的时候他的唯一啊各方面的是很清净的很如法的所以我们以后呢 在这个社会上，在实践当中，到哪里去的是这个唯一很重要的。因为凡夫人，实践的一般人的话，那看你的唯一来也产生信心。当然，如果你是个人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其实也就是无利无害的，就是不是害的。但是，尤其是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他是代表就是佛法啊，代表这个佛教，代表佛教的时候呢，一个人的这个行为不如法呢，确实是啊，就是很多人呢、啊，就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说了吧，就是说这个在北京那边就是有几个和尚啊，就是其实都是后来发现的是他们是完全是一种这个教貌，就是而且他们呢可能。据说是只是对这个佛教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敌对，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些这个行为和他们的一些这个做的这个利润呢，就是就佛教好像有一点关系，所以他看不惯，就是故意就是败坏这个佛教的这种啊名声。其实两个这个出家人的行为不如法呢，就是结果这个好多的这个一些佛学院的这个一些这个和尚都是不敢就是上街，就是说这一段时间都是一直是不敢出门说的。其实也不一定，所有的一个人如果做的不如法，是不一定所有的人。但现在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出去也好，或者说是在哪里，就是弘法利生呢，随时都是应该不要认为是就是官家看不到，就是没有什么事，就是所以有些人呢、啊，有些人的话呢，没有学的戒律啊，就是有些的，尤其出家人刚开始这个入佛门呢，就有这种这个情况啊，就现在都是可以就是放松了，就是官家也看不到，上师更看不到，就是没问题，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对这个败坏佛教的这个名声，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看马尔巴罗萨的这个传承的话，那就是定力的方式的是有跟其他不同的。当时那个人呢，就是就问，结果这个一直上师，后来这个求法啊，就对，就是他专门就是派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带那个人呢，就是就回来。当时什么这个米拉日巴的话呢，好像一个什么这个上师的一个加持平和，还有一个什么玉做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供养这个上师，然后呢就是进行求法，就是也有这样的。恶上师本来就是一直上师和求法要普鲁燃舍一样，以一切皆然不同啊，就是其实真正的这个求法呢，就是像你普鲁以前没有，以前是个白色，然后你也这个染色以后的话呢，就是变成这个红色啊，就是变成红色。以前是白的，现在就变成红的了。求法也是这样的，以前是这是一个特别就是凶恶的人啊，就是可能就是平时稍微这个吵架，稍微就是有点就是话不投机的时候都是开始吵架，就是打人啊这样的。但后来因为求法以后的话呢，完全的已经这个改变了，就所以说求法就是要有这样的改变啊。如果有这样的改变的话，哪怕是你在一直上师一年的话呢，你的行为都是就是改变很大的。如果你没有这样改变的话呢，天天听法，当然你的相续当中种下一个善根而已，就是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所以一直上师就像是普鲁燃舍一样，跟以前截然不同。俗称上师的行为如何，作为弟子原原本本的应该去学啊。当然现在有些这个上师的话呢，可能显现上呢就是不太很如法的，但这个有些弟子呢，上师的如法的这一点呢，就是不学，就是不太如法的。比如说上师是特别就是喜欢吃肉的啊，就是那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上师也许是有密意的，我也不敢说是就是没有密意，也许是确实有的。但是其他的上师相续当中的什么大悲心啊、智慧啊，什么都就不学，就是往往是这个吃肉的这一点呢，就是就学得很好的，就是就说。所以就跟很多人呢，就是他要这个摄受弟子的时候呢，以这个巧举，就是先就是以这个就为大家这个传说啊，其实只是不一定很好的，就是在现象上啊，就是实际上呢，上师有，比如说上师呢，就是人格非常好，然后呢就是清净戒律，具有智慧，具有大悲心，而且上师特别精进呢。其实很多的就是前辈的这些大德们呢，就是确实是每一个上师都是有特别就是多的一些这个。功德，但有些人呢，把上师当作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的话呢，这个跟我是差不多吧，就是只不过是他是碰到一个运气，就是就变成了我的这个上师，不然的话呢，应该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可能超过他了，那这种这个行为是可能不太合理的。 啊，就是真理也讲了，比如说这个铺路呢，放在这个燃料当中的时候呢，虽然说燃成的这个颜色啊，就是这个色彩的话呢，可能也有就是差别啊，就是有些呢就是燃得很好的，就是它特别就是这个就所有的这个燃得特别好的，有些呢就是燃得不是很成功的。同样的，我们一直上市的时候呢，有些是真正这个上市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就像我都经常想，上市如意宝就是在这个一直托管如意宝是有六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当中，它所有的这些功德都是这个满瓶清洗的方式来全部就是得到。可是我们呢，也这个一直这个上市那么长的时间，但现在呢，说没有得到的话呢，就是确实上市的价值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也得到了一部。但所谓得到的话呢，就是也可能跟自己的前世的这个业力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末法时代啊，就是有很多因缘这个关系吧。就是因此呢，这个跟很多这个传承的这些上师们比较起来的话呢，也很这个惭愧的。但不管怎么多多少少，就是它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普鲁呢，就是怎么样可能呢，就是与前面就是肯定不同的啊，就是前面没有放入这个燃中的这个时候相比较起来呢，就是肯定是有改变的啊，就怎么没有改变呢？肯定有改变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直上师以后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为上呢，就是要有这个改变。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是就不行的。当今世代有些人呢，发到是这个求老，就是不孝白子啊，就是非常多的。可是呢，就是自己的相续语跟前面比较起来，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转变。所作所为跟世间俗人呢，就是无有一点一滴的差距啊。这种人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佛教幼子啊，就发幼子。我们经常讲，有些人好像。再怎么样听法，再怎么样的话呢，就是跟这个行为，不管是说话也好，走路也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哇，这个人，比如说我们学过《如菩萨行论》，按理来讲，《如菩萨行论》的这个安忍品啊，《如菩萨行论》的很多真知真念品的话呢，完全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的。可是好像从他的这个行为当中，就一点就是这个一点一滴的是没有这个燃上一样的，这个这是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别人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叫做是发幼子，或者呢就是叫这个毁坏这个誓言之音啊，就是这种人呢你再怎么样也是就是可能就是你所听的话呢就是没有啊，就是以前那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大乘庄严论经吧，说是这个怎么说的，就是随读闻博达不获道迹者，就是虽然就是听到很多的，但是呢就是没有真正的道相的话呢，譬如梦智等啊，就是着彼自不度，就是就有些人呢拉着这个灯火啊，就是盲人拉着灯火的话呢，那么就是别人都可以就是可能就是能照亮，但是自己呢就是一直是看不见的。所以盲人这个吃这个灯一样的别人面前呢就是自己也认为是光明博学，可能这样的时候也滔滔不绝的，但实际上呢就一点就是相续改变都是没有的，这是所谓的这个法有子，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啊！就是真如所谓的佛法可以呢，就是调伏一些恶人，确实无法调伏法有子。这个法有子呢，就是很难调伏，因为他经常听是听的比较多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佛法的人呢，我们就是借助他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他就是就尽量这个接受的。可是你已经听过的那些的话呢，那就是基本上就是用佛法来很难，甚至这些人呢，就是死了以后变成这个一些这个鬼啊，就是恶鬼的时候呢，我们用佛法来给他超度的时候，他也会。以前做人的时候也听过一些，所以呢就根本就是相互不了的，就是所以我们以前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鬼神当中也是听过这个佛法的法有子变成鬼神是更可怕的，就是任何一个上师都没办法调伏。法有子可以这个什么这个无法调伏，就是佛教有子。俗有呢就是可以这个软化坚硬的皮革，却不能这个软化就撞这个俗有的这个皮壳啊，就是这个是已经这个俗有放在里面很长时间，我们前面也好像讲过这个比喻吧，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当中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待在这个佛学院就是很长很长时间了，然后每一次给他讲入心论，每一次讲什么这个谦逊的时候呢，哦这个德国是就是这样，在下一段是应该这个课班接的，但是心里从来都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有些信来的人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人，遇到这个法以后，就是欲甘露一半的这个戒者，可是有些人就是听得越多了以后，就最后根本不当做，就这叫做是真正的这个法友者。我们实践人叫这个老油条，就是怎么样也是就是他没有什么这个感觉，没有什么感受，怎么样讲，这也是很可怕的，是这类人虽然已经听过三法的利益、罪恶的过患、佛陀的功德等 等等等，但是始终就是认为只不过是这个就这样就是罢了，说说罢了，就是地狱的痛苦也好，这个山区的这个功德，这是说说而已，就是不一定是这样。很多人的最后的可能这也是一种细节。有些人是越听佛法就是越有这个信心，越来越的是这方面是有感受的。今天我听到有一个老法师，就是这个老法师呢，
Om Om Bandar Gara Banma Sadar Dhar